主后2009年8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杨顺从牧师，讲道题目大卫与耶拿丹。
迎合咱个大主基督圣殿敬拜上帝，咱做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你是世间人永远的瓦壳甲帮站，及时的帮站，都是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一直无照你的意思去行。主啊，赦免阮， 阮是上换心正直的神，啊，知影你是爱，什么是你爱阮做的好，以及阮怎样分别好甲歹，帮助阮的生活会当真做阳光你的生活。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阮安尼祈祷拢是靠耶稣名，阿门。啊，咱来看一段圣经啊，记载伫撒母耳上卷啊，撒母耳。好上好撒母耳上，那么第二十章好二十九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咱这个来看。好撒母耳好 Samuel 好 First Samuel Samuel 好 twenty 好 Chapter twenty verse 12 to 42好，对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来咱来看，好咱来看，啊我来读。啊，撒母耳记上哈，二十章第十二节，耶拿单对大卫说：“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明天和后天这个时候，我会探我父亲的意思。如果他对你没有恶意，我会带口信给你；若是他存心要害你，而我不告诉你。”让你安全离开，愿上主啊杀我。约拿单又说：愿上主与你同在，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要是我还啊活着，你一定要忠诚待我；我若死了，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当上主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愿你我之间的啊誓约仍然坚立。如果你毁约，上主要惩罚你。第十七节，约拿单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约拿单对大卫说：“明天是初一，吃饭的时候你不在，人家一定会发觉；后天你不在，人家更会发觉啊，察觉到。”所以你要到上次躲藏的地方，藏在啊石堆后面。我会把石堆当作箭靶，射出三箭，然后啊吩咐仆人上前啊去找箭。如果我对仆人说箭在你后面去找吧，那就是说你安全可以出来。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一定没有危险。如果我告诉仆人箭在你前面，你要赶快跑，因为上主要你离开啊。至于我们的誓约，有上主永远在你我之间做箭人。二十四节，于是大卫去藏在田间里。初一那天，扫罗王来吃饭，照常坐在靠墙的那座位，约尼尔坐在他旁边。约拿单坐在他对面，约啊大卫的座位空着，但那天扫罗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以为大卫一定是遇到使他不洁净的事。第二天就是初二，大卫的座位仍然空着，扫罗就问约拿单：为什么大卫昨天和今天都没有来吃饭？约拿单说：他向我请假，求我让他回伯利恒去。他对我说：请让我去啊，因为我们一家要在啊城里啊献祭，我哥叫我一定要到。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让我回去看看我的家人吧。所以大卫没有来复习。三十节，扫罗对约拿单大发雷霆，骂他说：你这畜生，现在我知道你站在大卫那边，在丢你自己和你母亲的脸。难道你不知道大卫活着一天，你就永远别想做这个国家的王吗？去把他找来带到这里，他非死不可。约拿单说：为什么他该死？他做错了什么？顿时扫罗举起他的矛向约拿单扔过去，要杀他。约拿单这才晓得他父亲的确想杀大卫。约拿单气愤愤 他们得从席间站起来，一天没吃东西。那天是初二，约拿单为大卫的事非常难过，因为扫罗侮辱了他。第二天早上，约拿单照着先前约好的时间到田野去见大卫，他带着一个童子，对他说：你跑去找我射出的箭。那童子就跑，约拿单射了一支箭，越过他。当童子快到箭掉落的地方，约拿单对着他喊：箭还在前面，不要站在那里，快跑。童子把箭捡来还给主人，一点都不知道那些话有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把弓箭交给那童子，叫他先带回城里去。童子走了以后大卫从石堆后面出来，双膝跪下，对他叩三次头。他跟约拿单亲吻哭泣，大卫比约拿单更悲痛。约拿单对大卫说：平安的去吧，上主一定会使你我和你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间的誓约。于是大卫离开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弟兄什么是做身为一个现代的基督徒的形象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是八八水灾，还有也是那个 H1N1 那个流行感冒正在流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表现出一位基督徒的形象我现在在想，我今天看到一个图片，我看得相当的感动了哈。为什么很感动？因为他那个图片在报道什么？报道那个西罗哈，有一间育幼院，好高级医院哈。他们哈很多的青年怎样呢？这次八八水灾以后呢，组成团队去到临边的地方，帮助那些灾民来重建，让我看得相当感动。因为那些孤儿院的院童呢，他们知道他们平常是受到人家照顾，这时候呢，虽然他们是孤儿没有错，但是他们愿意奉献他们自己。好，这是我相当感动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在想，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能够做什么？这个也是上个礼拜我要讲的一个主题。我们所表现的出是什么？当然你可能说我没有力量，没有关系。你会不会为那些灾民祷告？你会不会为他祷告？你至少应该要为他来祷告，不是吗？这个礼拜我有看到小林村他们昨天是返校日嘛对不对？小林村当然报纸报很多了他们的学生呢不超过80个，整个学校不超过80个，竟然多少个人没有返校？多少个有没有看到46位差一半生都没去，46个小孩子没有回到学校去报到。坦白说，我看到这个相当心酸。如果你的同学发生这种事情，他没有返校，返校是应该是说很高兴，对不对？哇，好久没有看到了。但我们不会去来抱一抱，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台湾的风俗不是这款的习惯这种文化看到了就抱一抱，不会这样。如果抱一抱，人家会认为你好像有问题了至少你会很高兴哇，好久没看到了你最近又长一颗痘痘啦，你又胖起来了，看到会高兴。但是呢，这些小孩子他们看到，他们也相当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好，我现在想，我们基督徒要表现什么？我本身呢，从我的记忆之中呢，因为我是本身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嘛，我的阿祖是通过什么 新楼，哦，找不着，好，哦，啊，这个找不着怎么讲？曾祖母对不对？哦，是通过新楼的医疗传道得到的福音。哦，啊，他们现在他们的牧员还在台南市的基督教，哦，我们教会的公牧员那里。所以对我来说已经第四代了，我也不晓得第几代了，我只知道从我的印象之中呢，小时候跟一般人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特别我后来我的祖父呢搬到左营去了，啊，搬到哪里？左营的城隍庙旁边。哦，我家到城隍庙很方便呢，踏出去就是庙埕，庙的广场啊。啊，那个哈，哦，其实我认识的城隍爷哦，比认识上帝还要多了，哈，哦，天天听呐，啊，哈，哦，天天听那个城隍庙的广播，哈，哦，都广播什么？上皇爷新空啊，新公公台哈，神功哦，怎么讲？神功广大哈，哦，广大无边，啊，哦，广大无边哈，哦，啊，特别是城隍爷生我永远记住是农历的五月十二号。啊，我高中联考那一年哈，哦，刚好是什么闰月、闰五月，所以陈光也很高兴哈，哦，高兴的怎么高兴？演那个国语啊，就演了两个月，因为两个生日对不对？所以陈光也相当高兴啊，哦。但是让我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一直在广播，哇，陈光也好伟大，好伟大哈，哦。过了那几天呢，啊，哇！陈光爷身上的金牌不见了，那我感觉说，哎，啊，这种神明怎么会这样呢？好，哦，他不是说他神通广大吗？啊，怎么这个金牌不见了？后来我发觉一件事情哈，哦，陈光爷的那个底下是我们小时候捉迷藏的地方，好，哦，密点一个所在。现在呢，不准进去了，为什么？陈光爷被那个铁笼子关起来，好，哦，不让人家进去，因为太危险了。好，如果大家就去那，他的陈光爷的金牌又不见了，那就要糟糕。那我再重新的新思考，我所信仰的是什么？我的祖母，好，我的祖母很早就去世了。我的父母亲所教给我的是什么？啊，可能我以前所知道的是什么？很多人啊，他们都在拜拜而已，我真没有拜拜啊。但是呢，啊，通常啊，通过那件事情让我来深思，不，还有让我不只是这样深思，就是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所表现的应该要怎样？好，啊，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应该表现身为一个基督徒的形象。好，那基督有什么形象？我们从那个大卫跟约拿单的故事，我们一起啊来学习，然后一起来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是谁？就是扫罗嘛，哈，色勒王，哈，扫罗王。啊，我们看到了哈，当他出道为王的时候，啊，不要忘了哦，扫罗王是谁有的？哎，大家晓不晓得？撒母耳呢？不要忘了，他也是抹过油的哈，哦，油膏有抹在头上的呢，是挖以为呢，挖过以为哈，哦，好，他本身他出道时候呢，身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好，我们看到他是尊主为大，很谦虚的在主的面前的一个王，当他照主的旨意来行的时候呢。虽然有啊撒玛利亚人的怪亲啊，有侵犯啊，不过呢，大概都能够很平安来度过。但是当他一旦离开啊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呢，哇，整个情形完全改观了，他的心神恍惚，他更没有力量来抵抗外族来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非利士人啊出现一位像谁，像哥利亚，哦，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听这种故事啊，哈，哦，歹地大哥利亚，哈，哦，所以我们有上形容哈，哦，一个人高强壮，一个人很高大，我们都会说啊，他像高利亚， 高啊，哥利亚，好、哦，哥利亚，好、哦、啊，那个 AI 哈、哦，啊，那你讲听到一点像大兵，像大卫一样，哦，我们有时候都用，就因为我们很喜欢听这种故事啊，特别是大卫或、哦、那怎么呢？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哦啊，然后那个哥利亚就倒下去，那个故事，哦，永远在我的脑海里面，哦，通过我的主日学的啊老师所教给我的，永远记住。好，我们看到，当非利士人呢，啊，出现像啊哥利亚那种超级的巨人的时候呢，扫罗王，好、啊、跟全以色列竟然没有人能够来抵挡。当然了、啊，还好了、啊、按照呢撒母耳上，好、啊、撒母耳记上呢17章的记载，这时候呢大卫，好、啊、大卫还是一个小孩子嘛，哈、啊，他适时出现了。来化解以色列人所遇到的危机了哈。当大卫呢啊将哥利亚打败以后呢，他成为原以色列所尊敬的英雄了。他当然也同时得到扫罗王的敬重了哈，就设立他什么，成为以色列第一号勇士。好，不止这样哦，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哦，当然还有美人。哦，扫罗王怎样将他的女儿嫁给他啊，当然大卫娶了好几个太太了、哦、啊，不过我们要晓得他的其中一位太太是谁，是扫罗王的女儿、哦、好，那扫罗王的儿子呢，好、哦、我们照圣经来看呢，好、哦、约拿丹也爱大卫，好、哦、也爱大卫，好、哦、然后呢，好、哦，就与他结盟，然后做啊结拜的兄弟，然后他是那么爱慕大卫，甚至到后来呢，他看自己的父亲犯着许许多多的错误，好、哦、想杀死大卫的时候呢，约拿丹甚至出来啊指责他的父亲扫罗王，他就问他的父亲呢、啊，啊、哦，大卫有时候犯什么错误了、啊，你竟然要把他杀死？就像这样，然后扫罗王、哦、不听还好，一听就更生气、哦、他不止呢要杀死那个大卫呢，他甚至我们看到的经节说什么，拿那个矛啊，有没有扔向谁啊，扔向那个约拿丹呢，约拿丹是谁，扫罗的儿子呢、哦、扫罗儿子。所以从这段经节，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所要表现的第一件事情，就要追求和平。我们看到扫罗王，他心里面啊时常没有平安啊，特别他离开上帝，好、啊、以自己为事的时候呢，在这没有平安的情形底下，他自己的儿子啊约拿丹啊，却是跟他所厌恶的大卫越走越近。越来越亲密，约拿丹劝他的父亲呢、啊，甚至指责他的父亲啊，说了为什么他该死，他做错了什么？虽然是简单的两句话，本来想要劝他的父亲回心转意，不要杀大卫，但可惜到最后仍然没有办法来改变他父亲的心意啊，反而让他的父亲更加生气，而且呢，竟然。拿个矛扔过去，向他扔过去。既然连自己的儿子都想杀掉了，啊，约拿丹那时候就很清楚了解，他的父亲呢，一定要把大卫杀掉。可见约拿丹是怎么用心良苦，啊，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啊，来劝，哈、哦，来劝那个他自己的父亲，然、哦、后他不希望他的啊父亲呢。有这种没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的行为了哈，况且呢，那时候我们要了解，大卫也已经受先知啊那个撒母耳抹油过了，但是呢，扫罗王随着啊自己的啊私欲然后远超过听从上帝的声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拿丹。他是怎样 啊，在打拼，在打拼啊，在追求和平。他不只是为了要保持他啊跟大卫的关系，他也希望他的父亲啊，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正常，给他的家庭甚至整个国家有真正的和平。但是呢，他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却是痛苦，却是流眼泪而已。啊，这段经节告诉我们，想要得到和平是多么重要，也多么困难。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说怎样？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在今天，我们没有，如果没有追求和平的话，我们实在没有资格称作上帝的儿女，不是吗？这个礼拜哈，在美国有一位人物过世了哈，啊，你想哦，每天都有人死掉嘛哈，啊，为什么很多人要纪念他？特别呢，等一下哈，应该是等一下，美国的时间是礼拜六，好，我们比美国还要早哈。礼拜六的时候，那个奥巴马总统甚至要参加他的啊葬礼啊 funeral。那是谁？他的名字叫做 Edward、啊、Kennedy， 爱德华·甘乃迪。哦，你听到甘乃迪就知道了哈。哎、哦啊，我们一定了解甘乃迪家族出现的一位总统叫做啊 John Kennedy 哈、哦。约翰·甘乃迪有没有？啊，我们也知道他的故事啊，哈，什么故事？被暗杀了嘛，对不对？他们有三个兄弟，第二个叫做啊 Robert Kennedy， 好、啊，罗伯·甘乃迪，他的第二个，他的哥哥呢，也怎样被人家暗杀了？他是第三个，好、啊，他呢后来一直都没有选总统，本来要选总统。后来取消念头，当然有很多原因啦齁。不过他一辈子呢都在当美国的参议员。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就是他一生在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关心美国的政治。不只是关心美国的政治，他也关心到国外的政治、民主的发展。甚至关心我们台湾，我们看到了，当黑人的民权运动起来的时候，他就关心黑人，关心美国的黑人到底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好，得到真正的权利，到底有没有？他关心。当美国的一些团体、弱势团体啊起来的时候，他也关心那些弱势团体，他也关心美国出兵伊拉克。他谴责前任的总统布希做错的事情，不应该出兵伊拉克。那美国呢？美国陷入好像越南的战争一般。到现在，美国说抽腿了，有没有办法抽腿？好像很困难呢。不过我们也知道，美国为什么介入伊拉克？为了就是石油嘛。还无代无几卡到亚下横要冲上，哈。不是，他不是吃饱没事做，不是为石油，为了利益，所以啊，爱德华·甘乃迪出来谴责前任总统让美国陷入越战之中，啊，到现在还没完没了，不是这样吗？啊，不只是这样，他还关心我们台湾的民主政治，啊，从民进党以前哈、啊，我们都称为。党外人士，他就开始关心台湾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啊，他也关心什么？1990年当时候呢，我们台有什么野百合的学运，他也关心我们的学运，关心我们的青年。他是这一号的人物。到了去年，奥巴马还在竞选的时候，他也不计较人种，不计较。啊，我们要知道，美国哈黑人是一般是受人家歧视的。他也关心，甚至站出来帮奥巴马讲话。他是这么一号的人物，他是追求民主的人，所以难怪了哈。美国的参众两院 不论是民主党、共和党，都很尊重的一位参议员，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整个民主发展有很大贡献的人。我们看到约拿丹为了和平，他多么尽力，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好追求和平，啊，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好，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有资格呢称为上帝的儿女。啊，第二点，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基督徒，你要知道要怎样持守啊真理。一个基督徒第二个首要表现就是要懂得持守。什么是真理？你认为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哦，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我们就要持守。原来他是一个王子，如果他没有参与啊这件事情呢，出来甚至谴责他的父亲的话呢，我想他能够很安然的度过每一天。啊，也有可能就像他父亲所说的，能够继承王位也说不定，啊，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个王。但是呢，他为了大卫，他宁可来指责他父亲的错误，也就是说在他在真理上他没有动摇，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他宁愿把握真理，没有附和他父亲的立场。啊，这让我们看到约拿单是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站在正确的立场，听从上帝的话，啊，用这样成为他生活的基础。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上很容易跟流行，哎呦，那些流行潮流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其实都是啊经过时间来证明。但是呢有些就很奇怪了，譬如说好，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为了什么经济发展呢，说要发展那个赌博事业，有没有？好，台湾最热门的发展赌博事业在哪里发展？配鹅啦，啊，澎湖啦，哦，啊，去澎湖观光，啊，然后又可以赌博，好，啊，澎湖的人都可以赚钱，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一举三得，一鱼三吃，啊，一鱼三十六吃，是不是这样？赌博就是赌博，啊，像这种有时候很奇怪的价值观。我们应该要谴责，好，我们应该要谴责，好，所以就像这样，我们应该要站在自己的立场去了解什么是真理，好，啊，特别是圣经的教导，好，而不是去附和呢世界各种不真实的讲法，啊，我想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会听道理的哈，但是呢，比较时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丧失他应该有的立场，应该有的啊信仰。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常受到世界的影响，啊，为着环境所压迫来附和世界的行为。无论在生活习惯上或在娱乐啊上面，常常忘了基督徒应该要持守真理。保罗写信给罗马的信徒，曾经讲过，好，啊，要跟世界不一样。这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也是上个礼拜所讲过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意思说，不是说我们就要跟这个世界隔离，不是这样，反而我们要把握，好，把握真理，持守真理，好，不要为了世界的言论、风俗、习惯所啊迷惑了，甚至附和。啊，今天呢，我们要再次思考怎样啊顺从上帝。因为顺从上帝比顺从人更加有福气，啊，虽然有可能会造成很多人成为我们的敌人，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啊，不论有多少人反抗，若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做。第三点，若是要真正得到喜乐跟平安，一定要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扫罗他是受到上帝拣选的，受到上帝所抹油的以色列第一个王。但是啊，我们看到啊，当他得到王位以后呢，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特别是当大卫得到以色列人拥护的时候呢，他没有反省， 哎，为什么这样？他没反省，反而呢，越生气，想要啊杀害大卫。按照道理来说，一个得到上帝拣选、受上帝所抹油的王，他应该很高兴、很谦虚才对，对不对？应该这样。但很可惜，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当然了，上帝很自然就会离开他。后来当大卫出现了，说在以色列啊拥护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好好的检讨自己，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地方，反正都怪别人。哦，这好像也是我们社会上所发生，上次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啊、哦？做错事情呢，不怪自己，怪别人啊、哦，都别人不对，别人对不起他啊、哦，这是我们的习惯啊、哦，我们的习惯。但是扫罗也一样啊、哦。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若不知道谦虚的敬畏耶和华上帝，反而内心只有自私啊，充满自私啊，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每天所想到只有自己的地位到底能不能维持啦、啊、哈、哦，没有追求，甚至没有追求啊别人的幸福，好、哦，只有求自己而已，好、哦。啊，更没有想到说要为了完成上帝的旨啊旨意来生活的时候呢，他一定没有办法过着很平安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一定要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这种正确的关系的人呢，他知道他所要行的是什么：公义、心存的灵敏的心。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呢，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呢，凡得到地位跟权柄的人，若没有时时来检讨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变掉啊，都会走样了哈、啊，变掉了。不只是国家，整个社会都一样。其实呢，这种不会得到平安，这种国家不会得到安定。这个社会会乱，我们要了解，要得到平安喜乐呢，你要知道，要建立跟上帝正常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啊、哦，现在不只是对人说而已，对自然也一样。啊，我们看到这次的八八水灾呢，我们得到什么教训？我上个礼拜啊，让大家看八八水灾的灾情了哈、哦。啊，其实我们看到这次水灾，从八月七号呢。啊，开始下那种超级的雨量以外呢，会造成我们台湾这么大的灾害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人祸，啊，人为的因素。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对待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其实自然环境在某个方面，它本身也代表着上帝本身。为什么？如果没有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不只是人类而已，上帝还创造自然环境。换句话说，自然环境跟上帝都是上帝所造的。不晓得爱惜自然，好啊，然后说我们多么爱上帝，其实那个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假的。八八水灾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如何破坏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就从海边谈起好了，啊，很多人为了赚得更多的钱，说穿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也为了在座包含我在内的口欲，啊，为什么？因为养鱼，啊，很多这次加东地方很多啊，加东的沿海很多人养什么？啊，石斑。哦，石斑那个高贵的呢，很贵的鱼呢，哦，啊，现在好，哦，现在好像都吃不到了，为什么？石斑都不见了，啊，哦，都不见了。好，哦，为了我们的口欲，然后呢，我们如果去加东林边，你发觉他们的地层下陷相当严重，三十几年来下陷的至少多少？两公尺半以上，两公尺半多少？大概一层楼都不见了，啊，为什么？大量抽取地下水，好，啊，来做养殖鱼温的水源， 当然地神会下陷，自然会补充，但是补充的速度啊，来不及我们抽的速度。好，所以哈，我前几天刚碰到一位啊屏科大的教授，好，突然的专家，他跟我说什么？最好那些地方最好撤存。好，如果没有撤存的话，会更糟糕。好，会更糟糕。以后在那养鱼，海底下养鱼，好，比那个海面还要低的地方养鱼。好，我们看到了啊，在高山也一样哈、哦，有多少高山为了所谓的经济作物啊、哦，水梨、苹果，好、哦，高山的高丽菜，好、哦，茶叶等等，啊、哦，任意破坏山坡地，砍伐森林啊，但是森林却是我们台湾的命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哈、哦，啊，去年哈、哦，我去到亲近农场哈。哦，有去青年农场对不对？去了青年农场吓一跳，诶，我是不是去到欧洲啦、啊、哦，那个建筑好漂亮哦，有没有让我吓一跳？不过各位，我劝大家齁、哦、如果惹祸齁，他紧张赶快跑，你会看到那些所谓的欧洲式的建筑，建筑在哪里？都是山坡地，甚至有些做海绵哦，嘿，好像差点吐出来所在。哦，我讲嘿，别他躲，一做他躲呢，那我不敢住。其实亲近农场一点也不亲近，我们就是这样任意破坏山林，任意破坏森林的人会得到哈、哦、他应有的，我不敢说报应了、啊，好、哦，他会得到那种后果，真的灾害的后果。所以奉劝大家，亲近农场哈、哦，其实一点也不亲近，不要去。好，一个人如果没有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也就是内心没有真正的爱，没有公义、和平，那么他的一生绝对没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他自己没有平安，他四周围的人也没有平安，甚至自然环境也不平安。家庭有一个人不平安，整个家庭，我想一个家庭一个人生病了，整个家庭都不平安。就像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可能、哦、他所说所做所行都是恶行的话，整个社会也不平安，国家也一样。这种人早晚会给我们家庭社会整个国家所、啊、唾弃。最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原来当跟大卫的结盟啊，是在很不平常、很不好的环境下来做的。当他的父亲扫罗王要杀害他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他原本好、哦、应该跟他的父亲同心呢，但是呢，他还是坚持着啊真理，宁可遵守上帝的旨意，争取和平，用他的生命来打拼。啊，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学习现代的约拿单，没有受到啊所谓的人群的影响，没有受到环境所改变，只有呢抓住从上帝来的应许，抓住上帝的旨意的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这才是啊上帝，我们要跟上帝所保持的密切的关系啊，保持密切关系，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永久的平安跟喜乐。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啊，愿你我，啊，啊，知道抓住上帝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基督上帝，我感谢你，你爱我们现代一个基督徒中间，要怎表现出真正疼你？疼你就是爱疼我们的四周围的人、万物，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够多的快乐。嘛，祈祷的和平，祈祷的真理，一世人跟对你的脚步来行，帮助我们祈祷拢是好耶稣名，阿门。
你好，哦，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一起跟大家啊周边的人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福平安。
咱做个祈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一个信心的相通，甲恁大家伫个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阿门。